家好，是今堂是第二讲。这一讲就是讲将这个劝发菩提心作者作一个介绍啦。那劝发菩提心的作者呢就是慧照法师。那慧照法师呢我们分了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介绍他的姓名啦、生卒年啦和他的师承。而在第二部分呢就比较详细啦，比较他讲他的生平略这个略传啦，亦都有关于他那个重要的赞述啦、著述啦和他义证或者正义等等的典籍，亦都有因明学的成就，亦都可以对唯识学的贡献同埋同法相中的影响等等的方向，作为对作者的生平思想的特性呢，藉以呢了解作者的思想渊源同埋佢重要的见树啦。咁你睇下整个内容呢，慧照法师系咪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对呢个唯识法相啊呢啲种种嘅好多咁嘅思想渊源啦，同埋佢仲做咗好多嘅重要嘅思想嘅贡献。咁你睇下佢嗰个赞述、著述等等呢啲咁嘅功夫啦。咁好啦，咁我哋略略呢介绍咗我主要讲呢两部分啦。咁我哋开始呢，就我哋逐一去睇下佢嗰个内容啦。咁而第一部分呢，就係姓名啦、生卒年同埋师承呢三样嘢。咁第一部分就讲慧照法师佢嘅姓名，即使佢未出家之前佢係有叫咩名啦。唐代慧照法师佢个名称呢就叫做慧远。咁呢个呢就我都有见到呢，你见唔见到我哋荧光幕嗰个注脚呢都有啲备注喺度。咁有啲注呢你可以去睇返佢个出处喺边度嘅。有啲注呢我都会去大家会讲下。咁佢个俗家嘅姓名呢就姓刘嘅，刘氏。咁即係话佢叫做刘慧远。佢个法号呢除咗叫做慧照之外呢，又可以用呢个慧。咁好似我哋嗰、那个智慧嘅慧呢就用呢个慧多嘅。这个慧呢就好似去受益俾人哋咁样嘅慧照，亦都可以叫做慧照。咁可能喺个翻译上面啊，嗰、那个译音呢你见到个照，照见个照，呢、这个照，沼泽嘅沼，咁係差唔多一个音。咁根据呢这个第三同第四佢哋两个个注释呢，佢哋两个嘅翻译嘅啫。咁我哋作一个资料知道佢个姓名呢，除咗叫做佢个法号除咗叫做慧照之外呢，又可以叫做慧照或者係慧照。咁呢度都係逐讲佢个姓名嘅内容嘅。而佢个祖籍呢就係彭城。佢个籍贯。后来呢就迁往，迁即是他搬了去了，迁往知州。知州呢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以前是叫做知州，因此呢又可以称为他做知州沼的。就等于我们窥基法师有时都叫他做这个慈恩大这个因为他住在这个慈恩寺嘛，又可以叫慈恩大师啊。因为他在那里因为他迁往了那里，所以叫做知州沼。又因为他入法修身，不为凡这个不为戒犯，乃被时人以沼车离。我哋车嚟即系好似柯车嚟啦，教授师入法修身，即是话咧， 佢啊入法，即是话佢能够啊入呢个佛法而去修行，对治种种嘅烦恼，不为戒犯，即系话咧佢唔会违反啊戒律嘅规范。咁即系话佢咧喺个戒律上边啊，佢系一个典范嚟嘅，所以佢亦都被时人，时人嘅意思咧就系当时嘅人啦，啊，当时嘅人或者系同代同时代嘅人，喺当时嘅人咧就叫佢做召车厘，车厘咧啊，阿车厘啊，我呢个梵语嚟嘅。梵语，亦即是我哋嘅叫做鬼梵师，或者系教授师，能够去教授人啦，传授人。咁佢有呢啲咁嘅称号啊，咁你睇下，佢除咗佢个法号之外咧，佢仲可以叫做啊知州沼或者系沼车厘啦，啊咁有好多个名称啊，基于咧。是有这个缘故，因为他最初的时候他的祖籍就是在彭城的，因为他搬往是知州，所以又叫知州沼。又由于有这个这样的入法修生不为戒犯这个缘故，又被当时的人就叫做召车厘了，所以他有这么多的名称，就这样解了，都有他的渊源的。又可以是因乜嘢又叫咗佢另外一个名呢？就因为佢慧解超群啊，即係有呢个原因啊，呢个因啊嘛，因为有呢个智慧啊，佢能够去啊将呢啲道理啊能够去详细深入去了解，超群超出呢群众啊，即係话呢佢比一般人呢係更加喺个智慧上面呢是能够渊博，所以他后期可以做得到，做得到呢就是那个刚才我们所提及呢，他能够做一个正义大德，正啊，去引证很多资料呢，能够去做这些这样的，在这些道理上面呢能够去批判。由于他是一个慧解超群的人，所以他就能够做这个工作了。后来亦都被称誉他为山东一片之。一片照，山东，点解叫佢做山东啊？记唔记得？呢度系山东省啊，咁所以佢咧就话叫佢做山东一片照，即系话能够遍照一切啊，遍受周围都可以啦，啊，周围咧都俾佢能够去照耀。而最后咧就住喺知州大云寺，啊，最后咧佢就住喺呢一度咧。是云法，后来就被人称为呢知州大师啦。咁有咁多个名称喎，咁我哋一共有几多个啊？我哋睇下，佢慧照啦，一个咯，两个啦，三个啦，四个啦，五个啦，六个啦，七个啦，即系可以有咁多个名称，就系基于佢有其他条件。因为由于他有这些条件，所以就叫这个名字咯，所以有成七个名字那么多了。那后世到了后世了，我这个不是后世尊，是后世，我们要这样读，后世的人呢尊称他为中国法上宗的第三祖，我们 前一讲都有提及他的，讲他是第三祖，有些地方呢就讲他是二祖。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祖和第二祖的不同呢，关键就在他们是否将圆庄法师视为初祖了。如果你不列圆庄法师为初祖的，只是讲窥基和他的，那他就是第二祖咯。但是如果计埋圆庄法师为初祖的话呢，那他就是第三祖了。咁而第四个咧就系智州法师啦，佢个徒弟啦。咁头我哋都提及过嘅。 他说由于此说并不影响卫沼的地位和贡献，故此在这里呢他就不作进一步的探讨了，只是告诉我们有些叫他做二祖，有些叫他做三祖。好了，就讲第二部分他的生率年了。慧沼法师呢生于唐代高宗永熙元年，原籍在哪里呢？是籍在唐元宗开元二年，他享年呢就只是得65岁。如果有关这些资料呢，咁你睇下嗰个注脚呢，都有十同十一嗰个注脚嘅。咁有啲地方呢佢就点解要讲呢个650呢，就如果根据笔者嗰个搜集资料呢，同埋而家係对学界都认为係公元65年讲法嘅。但係喺慈言主篇的佛光大慈典所採用的呢，他就说他651年是他的出生之年，那就差一年而已，那这个是 给大家多一个资料的参考而已。那一般来讲呢，相应的呢就是65年这样讲法。好了，那就讲他的师承了。劝发菩提心集著名翻经沙门围剿斩赞灵，他负责写这个宋高僧传卷第四，就将围剿呢为义解类的僧人。你见不见到义解啊？义解呢就是说他能够之前我们提及他慧解超群嘛，所以他亦都是一个对于这些这样的道理能够可以深入去了解，所以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叫义解类一种这样的僧人，对于佛所讲的道理呢他能够去很清楚地 去了解的。因此呢慧沼就兼备埋除了他翻译翻经，就是他翻译经典这个出家人，除了他翻译经典之外呢，他还可以兼备呢在佛教所讲的道理呢能够得到明确的了解，就是说呢他能够兼备这两样东西，除了翻经他还可以译解。有些呢只是做翻译的而已，但是有些呢未必一定是翻译的，他在个佛教所讲的道理呢他能够正确去了解。但是他呢慧沼法师呢就兼备两样都有啦，所以他就有能够兼备这两大的重任。所以他往后呢再讲他那个生平略传的时候呢都有他提及一些他关于他的内容啦。咁好啦，咁去睇下个师承个表喇喎。咁呢个师承个表呢我系采用呢个横山日本人嚟嘅。横山云一呢在《唯识思想入门》这部著作呢他有这个图表。咁而吕珠贞居士呢即是这个圆真法师呢后期就将真谛的生年就加咗入去。佢帮佢呢就加咗入去。咁呢个师承表呢就由印度去到中国。咁你见到啦，头先我哋咪讲三祖啊，如果三祖呢就讲圆庄法师呢就为初祖。咁圆庄法师由印度返嚟中国。咁如果以圆庄法师为初祖嘅话呢，咁呢个系咪慧基法师就二祖啦。咁慧沼呢就三祖啦。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计圆庄法师为起点的话呢，咁慧基法师就是初祖，慧沼就是二祖。而再落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智州法师啦。 自州法师。咁呢三个咧，我哋统称佢咧就叫做唯识三祖嘅。嗱，唯识往后咧，呢啲就由呢啲咁嘅弟子咧一路咁去弘扬啦，喺中国。咁所以佢话呢个师承表系由印度啊，呢度整个咧就系一个印度嗰个简略比较简略嘅表啦。咁啊，去到中国嗰个内容，咁由弥勒菩萨、胡作世亲两兄弟就再分开分支啦，讲呢个有相为识同埋无相为识，即系我哋俗称叫做古学啊、今学啊咁样。咁呢个就系嗰个慧小法师嘅师承表啦。可以睇，可想而知，睇下佢嚟到呢度咧，已经系啊一路咁样去弘扬呢啲咁嘅慧识法相嘅教义啦。讲完呢个师承表之后咧，咁我哋今堂讲到呢度先啦。